吴勇，字叔勇，潼川人。嘉定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军器少监、代理太府寺丞、代理教书郎，升任秘书丞兼代理司封郎官，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升任著作郎，暂时兼任代理直摄人院。轮对时，他说希望陛下修养心性，用清明约束自己，用恭敬节俭增进德性，用刚毅奋发图强，不要因为美酒而违背善言，不要因为宠爱的近臣而嫉妒壮士，不要因为米粒的女色而损害天性。防微杜渐，澄清源头，端正根本，使君主自身所立之处先有基础，然后将所留存的聪明用于治理事务，将所舍弃的精神用于加强国政，将所使用的心力用于抚恤疲困的百姓，将所应当节省的服费用于犒劳边境上长期戍守的士兵，那么不仅可以消除灾变，铲除奸凶，消灭寇贼，即使以此建立久安长治的策谋也是可以的。另一天入朝奏对，又说诵读前代哲人的遗言，进献为国家谋划的上策，实际上不过说内部修明正事罢了。然而所谓内部修明，不仅仅指车马器械之类，天子职责的缺失应当修明，官员的旷废应当修明，发布政令不清晰应当修明，军事中枢不严格应当修明，直言敢谏的人未能得到其职位应当修明，抵御外侮的人不能胜任其职责应当修明。陛下在上面退而自修，百官各部门在下面交互修明，朝廷已经端正，人心已经归附，然后深戒国人，精心整顿军备，将内修和外攘合为一体，神州大地都在我们的指顾之间了。发生火灾，应诏上密封奏章说京城的火灾是京城所能看见的，四方有败坏之事，陛下也能看见吗？悲惨莫过于战争，而连年不止比火灾更严重，残酷莫过于官吏，而连年横征暴敛比火灾更凶猛。福建的百姓被盗贼所困，浙江的百姓被水灾所困，四川的百姓被战争所困，横征暴敛的根源在上层没有澄清，贿赂的根子在下层没有断绝，就像那坏了的树木，病害导致没有枝条，内部干枯的形态已经显现了。升任秘书少监兼代理中书舍人，不久升任起居舍人兼代理吏部侍郎，兼职学士院。尚书说世上那些懂得治体而忧心时局的人，认为天运将要变化了，世道将要下降了，国论将要改变了，正人君子将要隐退，而旧人将要被重用了，坚持初衷，培植正论，难道这不是中流砥柱倾颓的时候吗？如果让廉洁通达、聪明智慧的人专门治理财政赋税，善良谨慎、明白通畅的人专门统帅军队，清明、精神、恭敬、谨慎的人专门掌管刑狱，经术通明的人让他阐发训典，文雅华丽而有法度的人让他撰写训词，秉持节操，坚毅刚立的人让他担任封县，奉公守法，遵循事理的人让他担任州郡长官，刚直有节操的人不让他隐退，恬淡谦退，无争竞之心的人不让他闲居，公明慷慨的人不给他辞路闲职，言论开朗爽直的人不将他安置在外地，随才任用，各尽其职，那么无论长短大小，哪有不适用的呢？又论及谨慎正体，端正道魁，砥砺臣节，综合军务四件事，代理刑部尚书兼修御牒，以保张阁直学士的身份任宁国府知府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晋升保张阁学士，被差遣任温州知府。赴任途中听说温州发生饥荒，到达处州时请求免除租税，降低科派，救活饥民四万八千多人，免除下税十二万多，秋苗二万八千多，生病的人还给他们药物。事情上报后被赐予衣带鞍马，改任泉州知府，因言论被罢免。所著有贺龄集。徐范，字一父，福州后官人，年幼丧父，刻苦教书以奉养母亲，与兄长一同在乡里被举荐，进入太学，从不以严厉的言辞和急剧的脸色对待他人。丞相赵汝愚被罢免，祭酒李祥、博士杨戬、尚书论旧都被斥逐，同宿舍的学生商议拂却尚书，书已经写好，有一个福建士人也签了名，忽然夜里传说韩托胄将要对尚书者处以重刑，福建士人恐惧，请求除去自己的名字，徐范的朋友也劝他停止，徐范慷慨地说已经签了名， 还改变什么呢？奏书呈上，韩托胄果然大怒，说他们煽动扰乱国事，各自被送往500里外边管。徐范被贬谪到临海，与兄长徐圭一同前往，被禁锢十余年。考中嘉定元年进士，被授予清江县尉，征辟为将，怀志至思准备差遣。适逢边境事务纷乱，营寨子弟招募隶属军籍的还没有来得及刺字，喧闹惊恐。一天夜里，他手持蜡烛召集刺字1000多人，众人踊跃争先。差遣主管户部价格，改任太学录，升任国子监主簿。入朝奏对，说时局太平，不及的事务，无用的官职，还应当痛加裁减。何况多事之秋，所珍贵的是保全万民的生命，缓解一时的急难，怎么能做事他们无法解救而用虚文自欺呢？希望陛下惩处以往的过失，废弃无用的文书，一意养民，以培植国本。请求外任，被加差通判泽州。湖湘地区大旱，赈济救灾很有帮助。任少武军之军，不久被召赴皇帝所在地，说功利不如道德，刑罚不如恩厚，杂霸不如纯王，异端不如儒术，愚佞不如直谏，宠臣不如正人，奢侈不如诗书，游乐不如节俭，完好不如宵衣干食，穷兵黩武不如停战息民。是非对立，明白易懂，在细微之际关系到大体，积习不改，治道就乖谬了。升任国子监丞，转任太常丞，代理都官郎官，改任秘书丞，著作郎，起居郎，兼国史编修，实录检讨，以朝奉大夫退休。去世后追赠朝请大夫，集英殿修撰。李韶，字元善，是李弥逊的曾孙。父亲李文饶任台州司礼参军，常对人说，我掌管司法多有阴德，后代必有兴起的。李韶5岁时就能赴梅花诗。嘉定4年，与他的兄长李宁一同考中进士，调任南雄州教授。在广州教阅文章，当时有当权者的亲戚私下告诉他考试内容，李韶拒绝了，调任沁园。丞相史弥远推荐世人充任学职，李韶不参与。袁谢想占用学宫社圃来扩大自己的居所，李韶也不给，袁谢因此更加敬重李韶。因廉洁勤奋被推荐升任主管三省价格文字，升任太学正，改任太学博士。上密封奏章劝谏己王赵弘一案，并且写信开导史弥远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又救援太学生宁氏触犯了学官，请求外任，被加差通判泉州。郡守有九公一向轻言，唯独对李韶另眼相看，改任道州知州，修缮周敦一故居，录取他的子孙入学宫，并且周记其家。绍定4年，行都临安发生火灾，李韶应召上书言事，提举福建士伯司。适逢星象变异，又应召上书言事，入朝任国子监丞，改任泉州知州兼士伯司。端平元年被召回，第二年转任太府四丞，升多官郎官，升上左郎官，不久被任命为右正言。上奏请求将国事、边防两件事专门委托丞相郑清之、乔行俭各自负责。论及裁汰士兵、节省财用以及襄阳、四川边防，又论史松之、王遂在合战问题上意见不同，最终没有成功，请求将王遂派往重要藩镇，将史松之调换到边防前线，让他们各尽其才。史宅之将任元州知州，李韶率领同僚一再弹劾他，都没有得到答复。请求解除言官职务，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，辞谢不允准。上奏说，先前与我同任言官的有4人，未过一个月徐清叟离去，未满3个月杜范、吴昌义被免，唯独我还在任职。徐清叟以前说3件，我继承他的说法，李宗勉又继承之，陛下起初并没有发怒，而徐清叟竟然离去，还可以说是徐清叟倡导的。现在我与杜范、吴昌义的言论未尝不互为表里，两位大臣离开御史台，唯独我留下，难道是我的言论不比两位大臣恳切？还是先除去两位大臣以警告我，让我知道选择而后进言呢？徐清叟所说的3件，我还认为不够恳切。现在国柄有衰微的见兆，士气有萎靡的见兆， 主事有孤立的见照，宗庙社稷有危险的见照，上下苟且偷安，忌讳别人议论，这种风气不改，祸患岂只是三件而已。当时魏乐翁被罢免督府而给予辞禄，李韶为他辩冤说，魏乐翁刻苦问学将近40年，忠言正论记载在国史中，他的去就出处都有本末。端平年间被召回，论事更加恳切。去年督府的派遣体统不一，有识之士预先知道其无功，魏乐翁迫于君命勉力奔走，没有大的过失。襄州事变发生在昼夜之间，不能认为是魏乐翁的罪过。被召入枢密院，不久改正，改正不久又有旨意给予辞禄。不知道国家40年来收拾人才，光彩显著而有声望像魏乐翁的有几人，希望立即召回安置在台府之位。又弹劾陈寻义是行于府夫，粗通文墨，扫除建立，窃弄威权，请求给予陈寻义外辞。弹劾女道士吴之谷在宫禁中招权纳贿，应该逐出宫廷。皇帝发怒，李韶在殿壁上环护请求归乡。适逢祭祀明堂发生雷电，罢免两位宰相，李韶代理工部侍郎，正言升起居舍人，再次上书论陈寻义。吴之谷没有答复，辞谢新任命，不允许。应诏上密封奏章，几乎数千言。皇帝对左右说，李韶真有爱我忧国之心，共三次辞谢没有获准，以生死恳求哀怜，请求离去。皇帝皱眉头对李韶说，委屈你为我留下。退下后又多次上书请求补外任，以吉英殿修撰任漳州知州，号称廉洁公平。朝廷分派部使者到各路称提官前纸币，李韶上书极力陈述其弊端。嘉熙二年被召回，第二年上书请求停止诏命说，端平以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敌兵每年到来更严重的，何意不行，战争不能，纸币日益贬值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物价暴涨，以至于事情无法可为。我私下认为必须从上面开始，皇帝穿粗衣吃恶食，卧薪尝胆，使上下改变想法和听闻，然后才可以图谋。现在这两大祸患更加深重，虽然想效忠，却没有其他可以用来作为说辞的，这是我不敢进京的第一点。史宅之是前宰相的儿子，被授予郡守，外界议论都认为攀附之徒将从此重新被任用，所以曾一再论列。现在圣明决断赫然，用舍有己，人才为之一变。环顾前些日子在朝的大臣流落病气，我虽然想贪图禁用，却不知道如何安身，这是我不敢进京的第二点。当初我担任郎官时，四川正遭受兵祸紧急，朝廷已派遣小使到来，特别从家中启用史松之，而谏官攻击不已。我妄加议论，认为讲和固然不是对策，但首先用兵难道能无罪？所以担任言官时，首先请求将高谈阔论者交付兵士，让稍微了解敌情的人在疆场尝试其主张。不料事事推移，最终竟被罢废，而款待敌人无功的人却白麻宣读于朝廷。有人将会议论我前日有所附会，这是我更不敢进京的第三点。又我昨日弹劾内侍女道士没有结果，退而思考圣主高明，一定不会容许他干预政事。然而不久首相官去位，我也离开御史台，传闻那个人说我受朝廷封旨，所以决议请求外任。现在我的言论始终没有被采纳，如果贪图君命，私下恐怕有人讥笑我当初听到什么而去，现在看到什么而来，这是我更不敢进京的第四点。嘉熙四年诏令催促赴京，辞谢升任户部侍郎，再次辞谢不允许。五年改任礼部侍郎，辞谢诏令不允，命令所在州军护送遣送至京。史松之派人告诉李韶说，不要提己王功劳国本。李韶不回答。上书说，我生长在淳熙初年，还来得及见到渡江后的盛世，百姓生活富足欢乐，立志修明。事变稍有不同，正秉归于司门，绍定末年元气尽失。端平更化，陛下最初的意图难道不很好？但国事日益败坏，那些当事人有的被罢免，有的死去，没有人替陛下承担其责任。讨论至此，天下事难道不是陛下所应当亲自承担并努力作为的吗？左传记载始末的话， 鲁公世代继承其过失，季氏世代修明其勤政。这是说事情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。陛下临御日久，应该深思熟虑，威服由自己掌握，谁能盗取呢？舍弃这些不做，悠游玩乎，就几乎等同于左传所说的世代继承其过失了。这是用世卿来讽喻史松之。奏书发出，史松之不高兴，说研究春秋的人下愚狠毒。当时杜范也在朝列，二人廉洁正直，朝廷内外称为李杜，兼任侍讲，多次推辞，又兼任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推辞，升任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三次推辞，未获允许。淳佑二年，尚书说，朝廷决策之地，喜爱贤良之人不如喜爱绝路，畏惧公众议论不如畏惧权势。陛下把心腹寄托给大臣，大臣又把心腹寄托给一两个都司，恐怕不能周全地考虑天下之事，所以用他们来选拔人才，只能任用他们所了解的人，怎能任用他们所不了解的人？用他们来执行法度，只能守住他们不愿给予的，一定不能守住他们想要给予的。又谈及己王、国本、公傲之事，三次上书请求归乡，以保张革职学士身份任泉州知州，推辞，请求给予辞禄官，未获允许。回乡后三次推辞，仍以原职提举洪庆公。淳佑五年，李韶被召，两次推辞，诏令本州通判劝勉他赴京。升任礼部侍郎，三次推辞，升任代理礼部尚书，又三次推辞，未获允许。入宫觐见，尚书说，陛下改换授予正当权力，同时提拔当时有声望之人，天下谁不伸长脖子期盼大治？我私下观察，恐怕还和从前一样，君子和小人类别不同，只有不计较眼前功劳，不急于微小利益，然后君子才有机会展现自己，不厌恶听到过失，不忌讳直言进言，然后小人才无法脱身，否则治乱安危只在反手之间罢了。又说，陛下所谋议的是嫔妃进席，所信任的是贵妻近亲，按郑和令，诸国妻命妇若女官尼不应大礼等折求入内者，许台谏觉察弹奏，请求申言朝廷禁令，以杜绝天下毁谤。世代贵妻牵连并进，为何向人显示不广博呢？假借说评才能选拔，将来万一有没才能的人援引此力求进，将用什么来压制他呢？又说，如今土地日益减少，尚未恢复，人民丧败尚未复原，兵力和钱财只有这些数目，天天去治理不过是压榨州县，剥削乡里。即使韩信、白起复生，桑弘羊、孔景再出，能为陛下强兵理财，对治乱安危之术有何补益？只是让国家背负不美之名。何况议论纷纷，贤者不过苟且容身而去，不孝者反而因此谋求自身利益，忠言之计不能施行，浅功莫力被计较，这是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所在，为何不深思呢？又说，听路上人说，每次恩诏下达，昆虫草木都蒙受润泽，恩惠唯独不及于一个枯骨。微断发出，自公卿大夫以下无人敢争先，法令唯独不能施行于一个老妇。大小官员积劳受爵都能延续于世，而国家储君社稷赖以长久，唯独不早做计议和预先确定。又上书请求还乡，未获允许。兼任侍读，三次推辞，未获允许。又三次上书请求归乡。当时尤四因声望被任用，但有牵制他的人，李韶上奏说，人主的职责只是选任一个宰相而已，不是合适的人不轻易授予。开始授予时好像不得已，随后又遗弃他，反而使他不能有所作为，这难道是专任责成的体制吗？所说的是不必听从，所用的人不必顺从，一律畏惧优举，而权力就离开了。升任翰林学士兼知制告，兼侍读，不接受任命，诏令不许，又三次推辞，未获允许。史松之扶桑期满，有启用之意，殿中侍御史张衍、正言李昂英、监察御史黄师庸论列史松之罪状很严厉，诏令削职，给予辞禄。李韶与同列从官抗书说，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记载，蔡人、魏人、陈人从王伐郑。春秋之初，无君无卿者，没有比郑庄公更甚的。 242年的经书没有记载王伐国的，而写王写伐已见郑国之无王，而天王应当生罪之讨；没有记载诸侯从王以伐的，而写三国从王伐郑，又见诸侯没有从王以伐罪的，而三国的威者独自前来，不足以伸张天王之意。最初没听说因为郑庄公曾为王亲事而减轻对他的讨伐，如今陛下不能匡正奸臣之罪，其过错不专在上位，大概大臣百官不能辅佐天子以讨伐有罪，都是春秋所不赦免的，请求以春秋之意决断，尽快赐予裁处。诏令史松之勒令退休。不久，史松之晋升观文殿大学士，李韶上书极力争论。不久，张衍、李昂因另有论列，一起被罢免言官职务。李韶又上书挽留他们。淳佑七年，李韶十次上书请求离职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龙宫。当时执学士院殷纣，中书舍人赵汝腾上书挽留李韶在宫内辞录，未得答复。李韶上殿辞行，上书非常恳切，大略说彼此相视，不能行使自己意志，而裁决重物，品评人物，共同在冥冥之中运作的人，不得不是另外的人。这样中书的手可以束缚，而台谏的口可以钳制，朝廷之事应当尽力而为，不可每举都没有人承担其责任，很不是用来昭示四方统一体统的办法。改提举万寿官监侍读，立即出京城立辞，途中在三衢停留，诏令催促接受任命，再次推辞，仍奉辞玉龙宫。淳佑八年，被诏推辞，未获允许，再次推辞，仍以就职奉辞万寿监侍读，令守臣以礼催促前往，又推辞，未获允许。淳佑九年，仍奉辞玉龙宫。十一年，辞禄期满在任，去世，享年75岁。李韶忠厚淳朴实在，平和纯净简约淡泊，不沉溺于声色获利，默默独坐一室，门前没有杂乱宾客。王迈字冠之，新化军先由人。嘉定十年中进士，任潭州观察推官，遭遇母亲丧事，调任浙西安抚司干官。考教廷试时，降定官王元春想偏私自己的亲信置于高等，王迈公开揭露其谬误，王元春发怒，唆使谏官李之孝诬告王迈在殿炉说话声音高，被免官，调任南外穆宗院教授。甄德秀当时任福州知州，王迈竭尽忠诚以辅助郡政。副都堂接受审查，丞相郑清之说，学官掌故，不足以玷污我的冠之。不久，赵氏学士院以纸币为题策问，王迈援引古今考究本末，说国家贫困纸币多，弊端始于战争。前道淳熙初年发行纸币只有2000万，当时南北双方休战，开禧年间战事兴起，增至1亿4000万，绍定年间有事于山东，增至2亿9000万。议论者只忧虑纸币匮乏，而不惩戒兵祸，姑且以当今的军策核对，嘉定年间增至28万8000有余。任用缺乏谋略之人，尝试直冲猛进的学说，能发动而不能收束，能攻取而不能固守。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核实军事实力，堵塞边境争端，是挽救纸币的第一要义。又说修内司营建修缮广泛，内库宣所繁多，后施给僧道，滥赏给嫔妃玉女，像这样不曾裁剪节约，只听说有扩田却言的议论。假使这两件事可行，前任宰相早已实行很久了。更化之初，为何要采取前日不屑去做的事而去做呢？又因纸币涉及时事，说君子之类虽然禁用，但其道未行，小人之计虽然平退，但其心未服。甄德秀病重，听到王迈的对答，认为很好。皇帝再次任命乔行俭为相，有人传说史松之将重新启用。王迈上密封奏章说，天下的宰相不与天下共同谋议，这必定是在冥冥之中有人替他活动。况且就像奸邪刻薄，天下人都知道重新启用，那么君子将一网打尽。又论吴之谷、陈寻义扰乱朝政，轮对时说，君王不可欺骗上天，臣子不可欺骗君王，后代权臣而薄待同气，是欺天最明显的。王迈由疏远之臣觐见皇帝，倾心直言无所隐瞒，皇帝为之动容。言官弹劾王迈议论边事过时， 为了翁在今年试讲，对皇帝说可惜他离去，改任漳州通判。祭祀时遇雷雨，王迈应召上书说，上天和宁口只送宁宗，发怒已经很久了。屈孽治病，腰也伤性，初秋过了十天，旷废不是朝，道路之人忧虑怀疑，这是上天和宁考发怒的原因。隐赐被复爵，忧西被尊宠，纲纪沦丧，法度败坏，上行下效，京城士兵外地军队狂被迭起，这是上天和宁考发怒的原因。陛下不思考这些，却用汉朝灾疫免三公的故事环顾朝廷，不知交付给谁。姚相任命崔宇之，我担心崔宇之前来，政权归属他人，这是世道否泰，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。于是台官李大同说，王迈交结真德秀，为了翁以及洪子奎已收取虚名，被薛义阶免职。蒋宪弹劾王迈前书妄论伦纪，请求以非所宜言之罪处罚薛两阶。很久以后，赴任赣州通判，改福州、建康府、信州，都未赴任。淳佑改元，任吉州通判。又正言将万里秀藏奏书到榻前说，王迈之才可惜，不立即召用，将有年老不及之叹。皇帝认为对，有人阻止，于是作罢，任少武军之军。在郡时，诏令因抗汉求言，王迈用一马上奏七事，而以撤除龙翔宫、立即王后为先。当时郑清之再次为相，以左四郎官召王迈，他立辞。以直密阁提点广东刑狱，也辞，改任是右郎官，见官交禀言论罢，给予辞禄，去世，追赠司农少卿。王迈以学问辞章起家，尤其通晓事务。一幅告诫谭人说，此君不可冒犯。他夺取世家冒占的数百亩田地归还百姓。李宗勉曾评论王迈，然而王迈评论尽是宰辅，到李宗勉时必定说贤相。徐清叟与王迈有不和之言，王迈晚年应召说徐清叟有人望可用，世人佩服他的公正。史弥拱，字南叔，史弥远的堂弟，好学强记。绍熙四年入太学，升上社。当时史弥远掌权，祭礼不获考试，被压抑十年。嘉定十年才考中进士。当时李直开鄂帅府，知道史弥拱持论不阿，征辟为资义幕府事。寿昌戍卒违法，想全部诛杀作乱者，史弥拱请求只诛杀首倡者一人，军心感服，改任丽水县知县，首先严明学校教化。端平初年，入监都进奏院。轮对时，有君子小人才能与无才能的奏章，有护蜀保疆的奏章。嘉熙元年，都城火灾，史弥拱应召上书，说修身反省尚未到位的有五条。又说天伦之变，世上谁家没有？陛下的友爱之心也常常表现。洪子奎之所以蒙受陛下特殊之遇，是说闸川之变不是己王的本心，己王之死不是陛下的本心，他的话深切契合圣心罢了。何况以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兄，却使他不能安于地下，岂不干扰和气，招致灾异吗？蒙蔽把持，确实有原因。出任提点江东刑狱。当年大旱，饶、信、南康三郡大饥荒，认为赈灾在于德人，令分民户为五等，甲乙按等地卖粮，丙等自己，丁等买粮，而戊等救济，救活人口114万有余。徽州休宁有怀民30余人，持戈抢劫他人财物，被捕，法曹以不伤人定罪。史弥拱说，持兵器为盗，宽恕他们，这是助长盗贼，将情节严重者数人处死，一路得以安宁。饶州兵及超员供应不足，请求淘汰冗兵，命令下达，营门大声喧哗。史弥拱于是召集众校官说，淘汰不恰当的，允许自行陈述，敢喧哗者斩。众人都叩头请罪，各营安定，粮饷也大为节省。召为司封郎中，因兄子史松之入相，避嫌请求辞禄，于是以直华文革至婺州，当时已70岁，请求辞禄，提举重禧官，相居绝口，不谈论时事。去世，享年80岁。甄德秀曾说，史南叔不登宗衮，指史弥远，知门30年，卫士则被他祭礼，以士则被他排挤排斥，洁白不受污染，如此。五个儿子， 长子肯之，官至刑部郎官，能之、有之、昼之都是进士。肯之子蒙钦，咸淳元年进士，调任江阴军教授。早年授业于色川人杨克，治学渊博，著书立说，一概以朱熹为法。陈勋，字和仲，沁源府鄞县人。祖父陈叔平与同郡娄耀友好，去世时娄耀哭掉。陈勋才四岁，出来作揖如成人。娄耀指着盘中银杏让他对对子，陈勋应声说金桃。问有何根据，回答说根据杜诗鹦鹉啄金桃。娄耀感叹说网友不死了。常大师从刘著学习周官，片刻间就能写数千百言。考试江东转运司第一，考试礼部又第一。嘉定十年考中进士，调任黄州教授。父亲去世，他因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，考察古代礼制中的实际一致记起来实行，忽然感叹说世俗的学问不值得学习，于是拜杨戬为师，刻苦攻读，饮食清淡，日夜不松懈。扶桑期满后，史弥远执政对他说，省员在几千人中领先，状元在百人中领先，而恩赏的等级超出常规，为什么不让你从省员开始，初次授官就由朝廷直接任命为教授，应当从你开始。赵勋推辞说，朝廷的议论很盛大，从我开始实行难道没有嫌疑吗？直接到吏部驻籍为处州教授后离去，世人舆论认为他很高尚。李宗即位，下诏寻求直言，赵勋上密封奏章说，皇上有忧惧危险的心思，臣下有安定太平的景象，这是世道兴隆的原因。皇上有安定太平的心思，臣下有忧惧危险的景象，这是世道衰败的原因。所以为天下而忧虑，快乐就随之而来。以天下为快乐，忧虑就随之而来。拥有天下的人，关键在于善于审查忧虑与快乐的时机而已。今天的弊病，没有比人心不团结、法纪不振作、风俗不淳朴、国家疲弊、百姓苟且偷生而不可挽救更大的了。希望陛下用正道来修养，用实务来激励，用明察来治理，用武力来决断。于是赵勋的政治名声开始著称于天下。他与郡守高嗣孙不和，离职回家奉养母亲，被召为太学录，过了一年才到任。轮对时他说，天道没有私亲，民心难以保持，时光流逝，事情和时机不会停留，开始锐意进取，时间久了就会懈怠，开始明智，时间久了就会昏溃。垂衣拱手而成就功业是盛大的心意，不能因此辜负了有所作为的志向。顺应时势，隐忍待时是极高的德行，不能因此失去了利用时机的机会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升任太学博士，主管宗正四部。京城发生火灾，赵勋步行到玉蝶所，将玉蝶全部藏入石室，下诏升官，他不接受。应诏上书说，因对上天非常愤怒的事情，应当有非常的举动，逐一陈述导致灾祸的原因。又有吴前、汪太亨上书给史弥远，请求判罚冯石、王虎不尽力救火的罪行，以及处分临安府知府林介、两浙转运使赵汝旦。人们都认为他们很勇敢。升任太常博士，独自为袁谢议定谥号，其余人都停笔，于是感叹说，幽王、厉王虽然百代也不会改变，谥号有美有恶，难道和谄媚木质相比吗？恰好朱端常的儿子请求谥号，赵勋说，朱端常担任御史时就驱逐好人，担任地方官时就致力苛刻剥削，应当得到恶谥来警戒后来的人，于是视为荣愿。议定出来后，宰相以下都肃然变色。考功郎陈琦重新审议，联合宦官陈寻意想更改，赵勋始终不答应。李全在楚州有反叛的意图，赵勋写信告诉史弥远，痛加警惕悔改，来挽回众人之心。及早正定典型，来整肃权柄纲纪，大力明确罢免和升迁，来整饬政体。史弥远不采纳。不久贾贵妃入宫，赵勋又说，请求除去君主身边的蛊惑谄媚之人，来端正君主德性，遵从天下公论，来革新各项政务。史弥远召来赵勋问他说，我的外甥大概是追求名声吧。赵勋说，追求名声是孟子所不取的，在三代以上寻求世人， 只怕他们追求名声。在三代以下寻求世人，只怕他们不追求名声罢了。极力请求离去，被任命为天察通判嘉兴府。史弥远去世后，被召为枢密院编修官。入朝应对，首先说天下的安危在于宰相。南渡以来屡次失去机会。秦桧死后所任用的不过是万四谢、沈该罢了。韩托胄死后所任用的是史弥远罢了。这是今天应当谨慎的。其次说，内廷应当严格宦官的禁令，外廷应当严格御史和谏官的选拔。于是陈寻义暗中重伤他，监察御史王定弹劾赵勋，被贬出朝任常州知州，改任衢州知州。盗贼约定日子从蓟坑出发，沿着江山县向东行进。赵勋抓获间谍，立即派人送去牛酒告谕他们说，你们不做良民而做劫道，不从事农耕而操持兵器，现在犒赏你们牛酒，希望你们改行，否则杀无赦。于是自首的人每天数以百计，交出武器的人重重酬谢，盗贼于是溃散。改任提点都大坑也，调任福建转运判官。侍御史蒋宪曾经与他讨论中庸，意见不合，又弹劾他主管重道观。过了一年，升任这些提点刑狱。那年干旱，盗贼兴起，他抓捕斩杀，盗贼害怕而离去。安吉州余该与丞相李宗勉联姻，依仗权势贪污受贿，赵勋亲自前往查办。攻守戴福英抓获潘炳的功劳被任命为副委，李宗勉倚仗他为心腹，恣意横行，贪财害人。赵勋到任后，戴福闻风而逃。赵勋写信给李宗勉说，我惩治戴福是为了报答丞相。传闻他实际上逃到丞相处，贤明的辅佐大臣不应该有这种行为。李宗勉回信说，戴福恶贯满盈，不是您不能惩治。
我虽然无能，也不敢庇护奸凶，希望您留意。
等到在豫章抓获戴福，众人都想杀他，赵勋说，如果这样就滥用刑法了。于是给他脸上刺字游街示众，囚禁在监狱中。以吏部侍郎的职位被召见，等到担任国子司业，学生们都互相庆贺，认为得到了好老师。不久兼任御牒检讨、国史编修、实录修撰，于是推辞兼任使馆职务。逐一陈述领土的缩小、民生的艰难、国家财政的匮乏，既然没有经营谋划的长远策略，只有感动转移的办法，必定有作为根本的东西，根本是什么？恢复这心神的奥妙罢了。又说，处于太平安乐而放纵享乐的人，有习惯于安乐而导致危险的情况。因艰难危险而恐惧谨慎的人，有考虑危险谋求安定的时机。明确任用罢免来振作法纪，亲自节俭来淘汰冗员，摒弃奸邪妄为来激励将士，抑制权贵近臣来放宽敌粮，组织乡社来防范暗中发难，罢黜新增的赋税来培植根本。现在任用混乱，香草臭草同气，于是使贤者羞于与他们为伍。建议大夫金渊看到后很生气。赵勋请求补任外官不被允许，又请求辞免何迪的转官赏赐也不被允许。任温州知州还没上任，因言论被罢免。赵勋在家闲居，时常在山水间自娱自乐，四方的学者接踵而来。他轻才重义，明白通达，一句话说出来终身可以重复。忽然卧病，告诫他的儿子从书架上抽书占卜，得到吕祖谦文集，其中的墓志说吕祖谦生于丁巳年，死于辛丑年。赵勋说，奇怪啊，我生于庆元丁巳年，今年是辛丑年，于是一甲子了，我要死了吧。他的儿子赵萌18岁时上书万言谈论国事，伍子奇认为他很杰出，把女儿嫁给他，担任太府寺主簿。入朝应对，极力陈述贾似道担任丞相时国政的过失，文章大多不收录。担任淮东总领，贾似道诬陷他贪污，被贬为建昌军主簿，抄没他的家产，只有侵占罢了。德佑初年，礼部侍郎李觉请求释放他方便，以刑部侍郎的职位被召见，他不赴任去世。赵宇逐记，字德渊，是太祖的十世孙，居住在湖州。嘉定13年进士，历任官职差主管官告院，升任江作监主簿，差知嘉兴府，升任知大宗正监全枢密院，检祥诸房文字，不久为都官郎官， 加职保张阁，两浙转运判官。升任换张阁知庆元府，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，受任司农少卿，仍然兼任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。升任浙西提点刑狱，受任中书门下省检政诸房公事，受任司农卿兼知临安府，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，全行部侍郎兼祥定敕令官，全兵部侍郎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全户部尚书，暂时兼任吏部尚书，不久转为时任兼户部尚书，暂时兼任浙西提举长平加端明殿学士，提领户部裁用，都依旧兼任至临安府。因执政的恩泽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以官文殿学士之绍兴府，浙东安抚使，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，暂时兼任全浙西提点刑狱，受任沿江制置使，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，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，节制河州吴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，暂时兼任全扬州两淮安抚制置使，改兼之扬州，不久兼之镇江府，兼淮东总领，提举洞霄宫，再次为淮浙发运使，差之平江府，特转两官制事。景定元年八月去世，特赠少师。赵宇逐迹所到之处，给予财力，几乎成了聚敛之臣。李大同，字从仲，婺州东阳人，嘉定十六年进士，历任官职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，受任又正言兼侍讲。尚书说，赵记得分野有荧惑星侵犯田心的变化，那么我军的出动怎能没有深思熟虑而退却考虑的呢？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星象的小异而有所忽视，一言一语一正一事，必须求得能感革天心而消除灾变。至于进兵攻讨，尤其要切合谨慎持重。升任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侍讲兼全势力修筑官，升任起居郎，受任殿中侍御史，全行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传，选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，以保摩阁职学士之平江府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请求退休不被允许，后来在家中去世。黄缺，字子庚，龙兴分宁人，曾经跟从郭雍、朱熹学习，朱熹对他寄予厚望，而黄缺也已到自任，反复论辩，直到没有疑惑才停止。考中太学进士，任瑞昌主簿兼文思院，知庐阳县武溪辽人凶悍，黄缺作诗告谕他们，辽人感动喜悦，有公事不敢违抗。通判处州时，金总制前有名额而无实际钱款，俗称殿最纲。黄缺汇总十年中应征的赋税酌取施行，免除拖欠的税款，钱额均衡，唯独以治理最佳上报。主管官告院大理四部，军器兼程，一年多三次升迁，黄缺却因此不高兴。偶尔在西湖行走，感慨地说，我从前在南北山一水一淡，无不亲自提携品评，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趣了，为什么呢？请求外任知台州。谢良佐的子孙居住在台州的已经流离失所，黄缺在民间寻找他们，收容并教育他们，昼夜勤劳，先劝告后禁止，诉讼文书减少，郡中称为治理有方，设立祭跳仓，设立抵当库，为寄居暴露的百姓埋葬棺木1500具，设置养祭院，又创建安祭方来安置生病的囚犯，都有本金利息，使这些设施不废弃。所以叶氏说黄缺条例规划，忧虑百姓如同家事。升任元州，因哭从弟过分哀伤，得病去世。所著有《赋斋集》。杨大义，字同伯，是唐天平节度使杨汉公的后代，十世祖杨祥逃避战乱到李陵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杨祥侍奉父母孝顺，父母去世后哀痛毁伤，眼泪流尽接着流血，在墓旁建炉居住终身，有白芝、白屋、白兔的祥瑞。事情传至朝廷，褒奖封为至孝公，赐名树木种植在墓道，来表彰他的孝行。杨大义跟从胡弘学习《春秋》《大义》，考中嘉定十三年进士，受任衡阳主簿，有人政，经过龙泉卫代理县令，恰逢饥荒，提刑司派官吏到县里和敌米20,000担，米价顿时上涨，百姓缺乏粮食，杨大义就将提刑司所敌的米 按原价出售，百姓非常感激他。提刑赵禹、逐祭，大怒，搜罗他的罪名没有找到，以违抗命令的罪名调任安远尉。县里有洞寇骚扰百姓，官兵讨伐，多年没有抓获，发檄文命杨大义前去治理。杨大义带着一个仆人，背着任命状跟随，乘小轿进入贼人洞中，传呼卫官到了，贼人亮出刀剑列队等待。他慢慢的用祸福的道理告谕他们，贼人都伏地叩头，愿意改过自新。他留下任命状作为人质，带着几个首领出来投降。因公升任吉州护曹，改任广西精干，又因平息盗贼的功劳，受任四川制治司参议官。北兵进入成都，杨大义跟随制治使丁甫向战，兵败，身中数箭而死，全家遇难。第二天早晨，他的部下偷偷前往埋葬他，杨大义苏醒过来，被背着逃走，得以免死。晋升朝奉郎，任石门县令，就地受任通判溧阳，代理州事，都有人证。离任时，老幼百姓千衣哭嚎挽留他，杨大义换衣服悄悄离去。升任之登闻古院，迁大理寺丞，平反冤狱七件，被召见应对，极力陈述时政得失，触犯宰相心意，出朝任李州知州。李宗说，这是四川死劫复生的杨大义吗？论是切合实际，是有用之才。为什么急着外放他？回答说，这个人尤其擅长治理百姓，命他兼任转运使事务，晋升直秘阁，提点广东刑狱兼转运使。长平司积欠的债务堆积如山，用枷锁拘禁追索，奸邪舞弊之事层出不穷。赵大义与他们约定，全部释放了被拘禁的人，欠债者都按期缴清欠款，官吏无法施展奸计。他寻访张九龄在曲江的旧居，修建向江书院来祭祀张九龄，改任提点广西刑狱监管曹司、雨司，所到之处坚立畏缩，不敢作恶，盗贼绝迹。凡是可以为百姓心力除害的事，必定上奏施行。又修建宣城书院祭祀张氏、吕祖谦，广海地区幅员数千里，路不拾遗，政绩考核为最优，不到60岁就请求退休，不被批准，连续四次上奏章，被任命为秘阁修撰、太中大夫，提举重禧官，李陵县开国男，食邑300户，次子金鱼带。回到家乡，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，求学的人跟随他，他谆谆教诲讲习，共同阐发经书要旨，调分吕西理学，享受慈禄24年，去世时82岁。儿子赵廷、赵林，赵廷在《忠义传》中。